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早上好，我是东海。今天是7月26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到访东加王国就中共掠夺性行为示警，众议院通过跨党派法案对中国阿片生产商进行制裁。
遏止移民潮才刚刚收到成效，拜登新政策遭法官喊停。
尽管电邮遭到中共黑客入侵，商务部长雷蒙多仍计划夏天访华。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二，众议院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了编号为 HR 3203 的2023年阻止中国芬太尼法。 这项法案由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安迪·巴尔和九位两党议员在今年5月共同提出。这项阻止中国芬太尼法将对中国合成阿片和制造阿片前提化学品的生产商进行制裁。调查显示，前提化学品不仅被用于一般合法的阿片类药物，但也被用于非法的芬太尼和海洛因的制造。提出法案的众议院议员巴尔周二在院会致辞时说，
我们知道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而且仍然是芬太尼全球循环链的主要来源。自川普政府收紧了对芬太尼运往美国的管制措施以来，中国也调整了他们的做法，开始生产前提化学品，并把最终生产外包给墨西哥贩毒集团，然后利用美国破损的南部边境销售并毒害美国人民。中共外长秦刚上任不到7个月，目前已遭到中共当局免职。 对此，国务卿布林肯周二表示，他希望能与回国就任的中共外长王毅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当天，布林肯在谈及王毅时说：“我认识王毅已经超过10年，我经常与他会面，并期待能一如既往地与他好好合作。”布林肯说：“美中彼此负责任的处理这段关系相当重要。”他指出，秦刚被免职是北京当局的主权决定，他祝福秦刚一切顺利。
现年57岁的秦刚，自今年6月25号以来便消失在公共视野。中共当局迄今都没有就免职秦刚一事公布官方原因，而秦刚消失一事也被外界推测视为习近平心腹的秦刚是否已经失宠或正在接受官方调查。周二，国务卿布林肯前往汤加王国为美国新大使馆主持落成典礼，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造访汤加的美国国务卿。 据法新社报道，作为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建立影响力并抗衡中共壮大自身势力的行动的一环，布林肯发布外交公示，周二抵达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他对东道主说：“我们是一个太平洋国家，我们充分看见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未来，同时承诺支持对汤加王国而言具有重要性的种种计划。”另一方面， 布林肯也针对中共掠夺性的投资危险向南太平洋各国提出警告。他说，随着中共在各个地区的参与不断增加，就我们看来，越来越多的问题会随之出现，包括一些掠夺性经济活动，以及实际上可能破坏良好治理并助长贪腐的投资方式，都需要受到各界的重视。
尽管最近一段时间，媒体报道商务部长雷蒙多的电子邮件账户遭到中共黑客入侵，不过雷蒙多周二仍然表示，他仍计划在今年夏天访问中国。雷蒙多周二在华府智库纳尔逊国际学人中心的一场活动上被问及美中关系时说：“我的确打算今年夏天稍后前往，我们仍在敲定日期和计划。”他说：“美国需要在所有可能的地方推销。” 但是我们也需要在必要的时候自我保护。我在这两个方面都有要担当的角色。不过，雷蒙多当天在谈论印太经济架构时，曾短暂遭遇示威人士的干扰，他们高呼：“我们需要干净的空气，不是另一个亿万富豪。”之后，雷蒙多一度离开讲台，等示威人士离开之后，才又继续谈话。
周二，一名联邦法官推翻了拜登总统已经执行10个星期的庇护政策。 让美国政府极力阻止南部边境移民的努力打了回票。据负责本案的旧金山联邦地区法官提格说，强迫寻求庇护者必须从他的祖国或中转国申请进入美国的政策属于非法。提格说， 他的裁决可能再次迫使美国政府接受所有为入境美国而递交的庇护申请。这项政策过去已经实施了几十年。过去两个月来，在拜登政府的遏制下，涌向美墨边境的移民人数已经开始下滑，而周二的裁决可能会引发新一波移民潮。而联邦法官作出裁决后，司法部已经迅速提交这项通知，同时表示将寻求延长执行提格裁决的期限。
持有美国护照前往欧洲之前或许不需要签证，但是现在想在2024年前往欧洲旅行的人需要在访问之前通过欧洲旅行信息和授权系统 ATS 申请授权。根据亨利护照指数，如今美国的游客可以免签证进入全球184个目的地，尽管美国护照目前排名第八，但当欧盟对美国游客增加新的证件要求时，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申请表可以在 ATS 的官方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上获取，费用为7欧元或者是7.79美元，所有沟通都通过电子邮件来完成。一旦获准旅行，该授权将允许游客在需要 ATS 的欧洲国家在任何180天之内停留最多90天，并且游客在整个的逗留期间必须持有有效的 ATS。 根据欧盟的规定，ATS 旅行授权的有效期是3年，或者直到申请中使用的旅行证件到期为止，以优先到期者为准。ATS 授权与个人旅行证件一起使用，登上航班、公共汽车或者轮船，进入任何需要 ATS 的欧洲国家，都需要这两种证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两党议员提法案，要求财政部遏制中共在美洲开发银行的影响力，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德国经济部周二表示，计划在未来几年之内向半导体行业投资大约200亿欧元，以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供应链脆弱性之际，支持国内芯片业的发展。根据欧盟芯片法案，德国将通过提供补贴的方式吸引全球芯片制造商前来建立工厂。该法案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欧盟在全球芯片产量中的份额翻一番，达到 20%。 英特尔上个月制定了一项计划，将斥资300多亿欧元在马格德堡建立两家芯片制造厂，这是德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外商投资项目。经济部称，台湾半导体制造商台积电也有意在德国投资半导体生产设施，经济部目前正在与该公司就投资决策进行密切接触。在整个的方案中，英特尔将获得价值近100亿欧元的补贴，其余的补贴将提供给其他芯片制造商，包括英飞凌、革新和台积电。
周二，美国宇航局 NASA 和波音公司展示未来永续飞行展示机 X66A 的概念图，预计征询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的意见，打造新型客机。根据概念图 ，X66A 机身为白色，机翼比目前的客机细长，预计将成为2030年新一代商用客机。此次的单走道展示机以跨音速驾驶机翼的概念建造测试，以降低油耗，并可以减少 30% 的温体气体排放。据悉，美国几家主要航空公司已经同意就 X66A 的操作、维修、机场相容性的问题进行检视，并提出相关意见，供设计参考。波音首席技术长希特龙说，在这项计划的各个阶段直接听取营运公司的想法，将有助于波音了解确切需求和知道如何取舍。航空公司的反馈将为永续飞行展示机提供大量知识，同时促进航空业的永续节能。 X66A 飞行测试预计将在2028年和2029年在加州爱德华空军基地的 NASA 阿姆斯壮飞行研究中心进行。
谷歌公司近日发布了名为 Brain to Music 的论文，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读取分析人类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然后再基于大脑活动自动的生成音乐。研究人员招募了5名志愿者，让其先听蓝调、古典、乡村、disco、哈西、爵士乐、金属、 流行、雷鬼和摇滚等不同的音乐类型15秒音乐片段，然后再记录志愿者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谷歌使用这些数据训练出一个深度神经网络，以了解大脑活动模式和音乐节奏等情感不同元素之间的关系。 Brain2Music 基于谷歌此前推出的 Music LM 模型，通过收集到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生成15秒钟的音乐片段。研究结果显示， Brain2Music 生成的15秒音乐片段其中一段内容和测试听到的原版音乐基本相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尽管美国芯片法案已于去年签署生效，拜登政府也投入大量的资金到这个半导体产业。然而，根据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由于人才短缺，进入相关科系的学生太少，导致2030年美国半导体业将短缺6到7万人。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半导体协会周二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到2030年，美国半导体业将面临约6万7000名的劳工短缺。根据估算，到2030年时，美国的芯片业劳动力预计将从今年的34万5000人大幅增至46万人。但从目前学校的毕业生培养速度来看，美国将无法培育出足够的合格劳工来填补人才短缺。与此同时，美国也正在努力强化国内芯片业。美国芯片法案于去年8月9号由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后，已经开始为新的制造基地和研发挹注资金。根据商务部负责受理发放法案规定的390亿美元补贴，包括英特尔、台积电和三星电子等公司都已表示将会申请。这项法案还为投资芯片厂提供 25% 的税收抵免，估计价值将达到240亿美元。半导体协会表示，由于这些工厂将会创造就业机会，预计短缺人员包括电脑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致使未来芯片业约一半从业人员将是工程师。报告还指出，由于美国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相关学科的大学毕业生长期出现短缺，导致芯片技术人员缺工，估计仅到今年底，更广泛的相关职位空缺将达到140万个。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消失一个多月的中国外交部长秦刚7月25号被免职，该由党内负责外交的最高官员王毅兼任外长一职。尽管白宫表示，美中的关系与沟通不会因中共外交高层人士变化而发生改变，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却对希望之声分析，美中关系至少会产生两个可预见的冲击。请听报道。
一个月来未公开露面的中共外交部长秦刚7月25号被中共政府正式免职，改由69岁的王毅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外办主任之尊重返外交部执掌大权。对此，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谈到，秦刚虽然被免除了兼职外交部长，但并没有免除他的国务委员，国务委员才是他的正职，外长只是他的兼职，所以这可能意味着秦刚应该是还活着，可能在接受一种坦白交心或者是比较深入严密的调查。宋国成说，
那么这个调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在还没有找到，甚至就是说先不考虑继任的人选情况之下，让中央外事办事处的主任也是国务委员王毅也是兼职，谈不上回锅。
宋国成也谈到，中共的所谓的外事办和外交部其实只是两个招牌，但用的是同一批人马在办事，只是为了维持以党领政这样一个规则，所以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了。而对于秦刚被免去外长职务，中国这样外交高层的人事震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5号也马上回应，美国与中国接触不会因此发生改变，也表示期待能够像过去一样与王毅开展良好的合作。对此，宋国成认为， 中共处理秦刚事件像一出罗生门，显示他现在的外交系统是处于一种高度不稳定、举棋不定的状态，必然会引起美国甚至国际社会的关切、猜疑，甚至把它视为一个笑柄，对美中关系至少会产生两个可预见的冲击。他说，
美国对于现在乃至于未来一段时间中共的外交的主张、外交的政策乃至于外交的承诺等等的，会采取一种比较谨慎保守甚至是半信半疑的态度，当然也会密切的观察中共在外交政策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变化。
宋国成进一步谈到，中共外交系统的政策其实始终潜藏着暗潮汹涌的路线争论。他说，
我一直认为秦刚的事件可能深刻的原因是来自于他们外交系统内部的一种路线的分歧，也就是所谓到底对于西方应该是采取一种战狼的外交呢，还是采取一种温和稳健的外交，这种暗潮汹涌的方式在中共的外交系统当中里潜伏着，当对外关系比较紧张、国际环境比较恶化的时候，这种潜伏的暗潮汹涌的路线的分歧就很容易浮上了台面，成为中共对外政策的一种争论，形成了所谓的派系的斗争、权力的斗争。那么有了权力的斗争之后，这个外交部长这个职位就会进一步的产生职位的争夺。不过如果继续由王毅来兼代外交部部长的话，中共的这个外交政策还是维持一个比较鹰派的战狼式外交的这样的一个主轴，美国应该也会继续的加紧对中共的围堵，对于中共提高警惕和防范的一个态度。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欧婷播报。
本周国会两党议员正提出一项立法，要求财政部遏制北京在美洲开发银行中的影响力。两党的议员都希望华盛顿能在美洲开发银行拥有更多的发言权，采取行动控制向中国公司提供项目，并阻止中共当局要收购美洲开发银行更多股份的企图。请听报道。
周二，国会应对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国会提出的一项新的立法，旨在了解和减少中共当局在美洲开发银行的影响力。这一名为《美洲开发银行透明度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每两年发布一份报告，说明中共在该银行各个方面的影响力和参与的范围和规模，包括中共资助的项目清单。加拉格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太长时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利用其在美洲开发银行的存在来推进自己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技术目标。拉美国家的公民理应让美洲开发银行为他们的经济发展服务，而不是成为中共恶意影响的载体。据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的一项分析，在2022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与中国的贸易升至创纪录的水平，向中国出口了约1840亿美元，并进口了约2650亿美元的商品。共同签署法案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嫩德斯当天也在一份声明中说，随着中国继续使用经济工具在整个西半球推进强制性经济议程，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保护美洲开发银行的完整性，并确保其关键的工作能够不受中共的干预和影响。以上新闻由欧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布林肯、奥斯汀分头出访太平洋岛国，抗衡中共影响力。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奥斯汀分头出访太平洋岛国，抗衡中共影响力；
美国追加4亿军援，助乌克兰收复领土；
国际货币基金发布经济展望报告，上调今年全球增长预测为3%。
美国国会众院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国防部长奥斯汀本周分别访问太平洋岛国，两人分进合击，被视为与中国竞逐地区影响力。布林肯7月26号抵达汤加，与汤加首相索瓦莱尼就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举行了会谈，并参加美国驻汤加大使馆的启用仪式。另一方面，奥斯汀周三从华府启程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将成为第一位访问这个岛国的美国国防部长。五角大楼说，巴布亚新几内亚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重要伙伴，奥斯汀将在那里讨论两国在签署新的双边防务协议之后的下一步行动。布林肯和奥斯汀周五将在澳大利亚会合，一起出席年度2+2澳大利亚美国部长级资商会议。今年的会议将重点关注美澳两国在部队态势现代化、国防工业基础合作和地区安全一体化方面共同取得的历史性进展。
美国军方周二表示，一架俄罗斯战机周日在叙利亚上空，距离一架美国无人机几米的范围之内，向其发射热焰弹，击中了这架美国飞机并造成破坏。这起事件是俄罗斯战机和美国飞机在叙利亚上空发生的一系列相遇事件中的最新一起。除了一周之前的那次事件之外，所有美国飞机都是 MQ-9 死神无人机。然而在之前的那个周日，俄罗斯一架苏-35战机接近一架载有机组人员的美国 MC-12 侦察机，迫使该侦察机经历了尾流湍流。美国官员表示，最近几周，俄罗斯战机多次骚扰美国 MQ-9 无人机，这些无人机主要在叙利亚西部执行反伊斯兰国组织的任务。在这些相遇事件期间，美国和俄罗斯军官经常通过消除冲突电话来进行沟通，抗议对方的行为。大约有900名美军驻扎在叙利亚，还有其他的美军部队进出叙利亚，执行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任务。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以口头表决方式无异议通过一部旨在协助台湾抵御中共外交孤立的法案，厘清联合国1971年通过的2758号决议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唯一的合法代表，并未涉及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也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关系采取立场或包含任何涉及台湾主权的声明。方案要求在台北法中加入美国倡议国际组织抗拒中华人民共和国扭曲一个中国立场的文字，并指示美国政府在所有国际组织的代表运用美国的发言权、表决权和影响力，倡议这些组织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扭曲涉及台湾的决定、文字、政策或程序。台湾国际团结法目前在参议院还没有见到有相应的立法，任何法案都必须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分别由全院通过一致的文本，才能递交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根据25号公布的文件，美国教育部已针对知名学府哈佛大学优先录取校友或捐款大户子女的传承入学制度展开民权调查。白宫发言人皮埃尔说，拜登曾明确地表示，传承入学政策阻碍我们打造多元化学生群体的能力。全美各地许多大学都采用与哈佛大学所谓传承入学政策类似的做法，而在不到一个月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刚刚裁定禁止大学院校在招生过程中将申请人的种族背景纳入考虑。教育部民权单位的调查是为了回应代表少数族裔学生的三个组织所提出的投诉。他们主张，由于哈佛大学拥有白人学生占多数的历史传统，所谓的传承录取制度是一种对少数族裔申请者的歧视。这些团体在诉状中主张，哈佛录取的校友与捐款大户子女中近70%是白人。他们贴出教育部致哈佛大学的信函副本，并称当局已经启动民权调查。
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位于加拿大的国际学生招生平台 Apply Board 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发放的学生签证数量将是自2016财年以来的最多的一年。到目前为止， 2023财年签发的签证总数已经超过 39.2 万份，而2016财年共发放了 47.1 万份 F1 签证，也就是学生签证。跟这个情况很接近的是，根据国务院的数据，跟2022财年相比，所签发的国际学生签证超过了 41.1 万份，其中包括 F1 类签证。F1 签证适用于在美国机构参加学术课程或寻求全日制学位的人。为了顺利度过2022财年，美国必须在9月底之前发放超过4万份国际签证。根据2022年门户开放报告和国务院的数据，排名前两位的国家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合计占美国国际学生的大多数，约为 52%。
周二，美国国会参议院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多项国防授权法修正案，要求美国企业投资中国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科技时必须向联邦机构通报。当天，拥有100个议席的参议院以91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2024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修正案。这也显示，在当前分裂的美国国会中，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是民主共和两党极少数的真正共识。共同发起这项法案的民主党参议员凯西说，我们需要这种对外投资的通报，以了解我们透过这些资本和流动转移多少重要技术给我们的对手。而另一方面，参议院也以91票赞成、7票反对的结果通过国防授权法的另一项修正案，用意是让联邦机构加强审查外国购买美国农田的行为，并在某些情况下禁止中共、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买家购买美国农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际货币基金发布经济展望报告，上调今年全球增长预测为 3%， 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预计26号将宣布再升息 0.25 个百分点来对抗通货膨胀，并对未来几个月采取更多这类紧缩行动持开放态度。法新社报道，美联储在连续10次升息之后，上个月停止了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让决策者有更多的时间评估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运作状况。然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6月份开会时暗示，今年可能还会再加息两次。美联储今天若宣布升息，将会是去年3月份展开货币紧缩周期以来的第11次升息，将把美联储的基本贷款利率提高至 5.25% 至 5.5% 之间，来到22年来最高水平。自6月份决定暂停升息以来，通胀持续下降，但仍高于美联储设定的长期通胀目标 2%。 分析师和投资人今天将紧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谈话，看看能否找到美联储下一步行动的蛛丝马迹。
受益于供应吃紧以及中共当局承诺加大经济刺激力度，国际油价周二上涨，来到三个月高点。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九月交割价上涨 0.89 美元或 1.1%， 收在每桶 79.63 美元。布兰特原油十月交割价上涨 0.9 美元或 1.1%， 收在每桶 83.64 美元。两大原油期货合约都创下4月18号以来的最高收盘价。铜和大多数基本金属的价格周二在伦敦市场上涨。最大铜消费国中国承诺加强对经济的政策支持，重点是提振国内需求。另外，随着美元趋平，黄金小幅走高。
微软周二公布了该公司截至6月30号2023财年第四季财报，收入增长了 8%， 达到562亿美元，低于分析师的预期。这一数字也低于上年同期 12% 的增长率。作为微软多年来增长引擎的云计算业务减速明显，最近由于技术客户削减支出，该业务受到了影响。最近季度，微软阿苏尔和其他云计算服务的收入增长了 26%， 以许多衡量标准来看，增长速度仍然较快，但是与上年同期 40% 和繁荣时期的 50% 或更高的增长率相比，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另一方面， 全面拥抱 AI 的微软宣布将加快对云端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满足市场对 AI 与云端的需求。预期未来每一个季度的资本支出都将持续增加。虽然微软表现不错，但因华尔街分析师原本对微软的期待更高，使得财报当天的微软盘后股价下挫了 3.7%， 跌至338美元。财报发布之后，微软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下跌 3%。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防部周二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的新军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这批援助的目的是在战场上加强勇敢的乌克兰军队的力量，并帮助他们收复乌克兰的主权领土。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周二7月25日宣布向乌克兰追加4亿美元军事援助，其中包括防空导弹、装甲车和微型无人机。这批武器通过总统提取权提供，按照这种授权，总统不需国会批准，就可以从美国现有武库中提取装备，从而可以迅速交货，有时在总统批准数日后便可抵达。这些物资将来自美国的多余库存。在评论军援方案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出，自上周退出黑海粮食协议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港口和基础设施发动了多次袭击。布林肯说，这批援助的目的是在战场加强勇敢的乌克兰军队的力量，并帮助他们收复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布林肯在声明中说，乌克兰人民继续勇敢地保卫他们的国家，抵抗俄罗斯侵略，同时俄罗斯继续无情和恶毒地发动攻击，杀戮平民并摧毁民用基础设施。新的军援方案还有一系列的弹药，包括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和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毒刺防空系统的导弹，更多用于海马斯，也就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的弹药，斯崔克装甲运兵车，以及各式其他导弹与火箭。这笔军援还包括美国第一次提供的黑色大黄蜂侦察无人机，这种微小纳米无人机主要用于情报收集。乌克兰之前从其他西方盟国那里得到过这种无人机。自从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4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上新闻由欧婷播报。
周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小幅上调了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达到 3%， 但他同时警告全球经济并未走出困境。随着市场适应央行进一步紧缩政策，金融业动荡可能还会出现。请听报道。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周二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4月份评估的 2.8% 微幅上调了 0.2 个百分点至 3%， 而2024年经济增长的预测维持不变，也是 3%。IMF 在展望报告中表示，通胀正在下降，预计今年总体通胀率将达到 6.8%， 核心通胀率预计将从去年的 6.5% 降至今年的 6%。 银行业的严峻压力已经减弱，但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平衡仍然偏于下行。 IMF 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尔·古林查斯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虽然我们已经步入正轨，但尚未走出困境。他指出， IMF 上调2023年增长预期主要是由第一季度的经济表现所推动。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警告说，阻碍2022年经济增长的因素今年仍然存在，仍然高企的通胀正在侵蚀家庭购买力，利率上升导致借贷成本上升，以及3月份出现的银行业紧张局势都导致信贷渠道有所收紧。报告表示，虽然对银行业健康状况的直接担忧已经消退，但随着市场适应央行而进一步紧缩政策，金融业动荡可能会重新出现。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 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在节目结束之前，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信息，我们买菜常去大华超市，对大华超市已经非常熟悉。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大华超市的新服务，大华也有线上超市 APP， 大华超市里有的商品线上超市 APP 里也全都有，价格与门店的价格一样，线上还有额外的优惠，不用出门就能提前在网上订好，购物满$49当天就能从门店免费送到您家。
从这周开始，大华线上超市 APP 推出夏季大促活动，全场商品8折起，还能享受满88享受全场82折，满128享受75折的超值大优惠。您可以在 APP 首页 banner 上找到折扣码，结账输入折扣码即可。如果您不想为了免运费凑单，网上选购多少钱的商品，下单后就可以去您附近的大华门店自取，同样能够享受折上折。
那么如何购买呢？只要您有手机，在手机 App Store 里中文搜索大华超市或者 99 Ranch Market， 下载 APP 即可轻松选购。
湾区首家能够购买活海鲜的线上超市，鲈鱼、螃蟹、大龙虾等等送到家，保活保鲜。如果需要清理宰杀，下单时请注清理或宰杀，大华帮您贴心处理后送达，价格亲民，品类丰富，即送速达，最佳售后无理由退款。在手机 App Store 里中文搜索大华超市或99 Ranch Market 之后，下载 APP 轻松选购， APP 首页 banner 上找到折扣码，结账输入折扣码即可享有优惠折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